我们继续成人主日学圣经中的家庭神学。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福音中的家庭关系。上周我们讲到妻子在婚姻中的角色，在福音中当尽的义务。那我们来看丈夫，就是丈夫在福音中他应当是怎样的角色，或者被福音所更新，按照福音的原理应用的时候，这个丈夫应当应有怎样的角色。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第五章的时候，保罗谈到这段经文，他是在救赎的或者在福音的教义中来思想婚姻的关系，而这种思考不是我们一贯的做法。我们很容易把婚姻关系单独从信仰当中抽取出来，它与福音是没有关系的。婚姻就是婚姻，工作就是工作，养育儿女就是养育儿女，福音与这些没有关系。我们不希望福音涉及我们的生活太多，就像我们也不希望教会涉及我们太多一样。只要我能够聚会，能够礼拜，持守信仰的基本就可以了，那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教会就负责这就可以了。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很多的领域从信仰当中抽离出来，因此当你思想婚姻的时候，也很容易把婚姻从福音中抽离出来。还有很多不太成熟的基督徒，他非常不喜欢教义，那么在他整个的婚姻当中是没有福音的真理，他的婚姻总是失败，就总是败得一塌涂地，婚姻成为他整个的人生当中最大的伤痛，因为他没有在教义福音的真理上更深入的去理解，去认识领受，以至于应用在他自己的婚姻当中。所以福音是要影响我们生活中的全部，福音也是要更新我们所有的关系，不是只有一点点的关系。我想保罗的意图很明白，就是希望拯救我们的那个福音能够管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包含每一个小的举动。如果不在婚姻当中去运用救赎的教义，人的婚姻好像很难有出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特别是要看丈夫如何来爱自己的妻子，是保罗教导完妻子之后继续教导丈夫。保罗取得一个平衡，就是不仅仅要求妻子要顺服丈夫，他还要去要求丈夫去爱妻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保罗对丈夫的要求好像比妻子的要求是更多的，对吧？是因为一家之主这个职位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付出的也就越多。所以在后面的经文就展示了一个男人应当有的样子，就是要爱他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教会因着基督舍己的缘故获得生命，变得圣洁俊美健壮。那么这位丈夫也应该爱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变得喜乐自信有盼望，这个是丈夫应当做的事情。但是保罗那个时代和今天这个时代，男人往往是一般的会运用他所拥有的权柄，任意压制他的妻子，或者在家里会作威作福，好像皇帝一样来使唤指挥自己的妻子。所以婚姻很多时候不仅仅是由一方所带来婚姻的破裂，其实两方都有。比如丈夫不太会爱自己的妻子，或者妻子不太顺服自己的丈夫，任何一方都能够使婚姻带来破裂。如果双方都有问题，那婚姻的破裂就更大。因此保罗就说，丈夫如何治理这个家，应该以爱的方式，用爱的方式治理，用爱的方式来领导这个家，不能够用独裁者的样式，或者以那个教皇的样式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看到网上有段子经常说到山东的女人不能上桌吃饭哈， 女人不能上桌，男人吃完然后把残羹剩饭端到厨房，女人才能在厨房里小心翼翼吃起来。这个山，有人说山东不是全部都这个样子，但那个诟病还是存在的。总之保罗讲到这个爱妻子的权柄，爱妻的权柄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而爱这个字在希腊文很独特，就是大家熟悉的阿嘎培。在希腊文里面最高的那个爱的表达是阿嘎培，就是无条件，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来换取这种爱。而圣经一旦讲到用阿嘎培的希腊文，一般是指上帝对人类的爱，也是指耶稣基督对罪人的爱，这个是阿嘎培的爱，就是无条件的，不用任何条件我都爱你，不管你有没有改好，不管你做的怎么样，不管你行事如何，我都这样去爱你。当然希腊文也有其他的爱，比如亲情之爱，比如性爱，比如友谊的爱，但是最高的爱的表达就是阿嘎培。那保罗把这个爱用在了丈夫的责任上，就是让丈夫爱妻子要用上帝对人的爱一样，或者要用耶稣基督为我们献身在十字架的爱一样来爱自己的妻子。你看这个标准多么高。上礼拜可能感觉子民可能感觉顺服丈夫太高了，这个标准，但是我告诉你这里的标准要更高，就是丈夫要用那个更高的阿嘎培的爱来爱自己的妻子，直到他妻子在这个世界中离世为止。保罗是用这种爱，但是很多时候丈夫对妻子的爱是没有这种爱的。有一个很古老的故事，就一对新婚的夫妇骑着马去度蜜月，那这个马就脱了缰绳，男人对这个马说这是第一次，然后马后来又脱了缰绳，他说这是第二次，然后后来又脱了一次，男人说这是第三次，转手一枪把这个马打死了。他的新婚的太太就问你做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他丈夫说这是第一次。然后紧接着你可以推论想，如果再问这是第二次，这是第三次。我们对婚姻的态度或者对妻子的爱往往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它是有一个限度的。人总是能够给自己定下一个限度，饶恕人有限度，爱人也有限度，比如第一次、第二、第三次。如果按照这个限度来讲，上帝如果给人一个限度，我们早就在地狱里面了。而因为公义圣洁的上帝，他对人对人的爱是没有限度的，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那保罗是希望做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能够像上帝爱罪人，像耶稣为罪人受死这样的爱来爱他的妻子，这是一个很高层次的表达。但是你要知道，这种爱，阿嘎培的这种爱的表达，在圣经上不是从人的这种情欲或者血气而来的。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把这个仁爱称之为圣灵的果子，而这个仁爱不是肉体的爱，不是仅仅的喜欢，而是因为知道了上帝的爱，明白了上帝的爱是浇灌在我的身上，圣灵又住在我的里面，引导我进入这真理的丰富中，让我运用这种爱去爱自己的妻子。所以这种无条件的不计算代价的爱是出于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我相信夫妻之间有很多伟大的时刻，魔戒的那位创作者托尔金就说，什么时刻是最伟大的时刻，就是任何的书籍或影视作品出现一方为另一方而牺牲的时候是最伟大的时刻，也是最精彩的时刻，最感人的时刻莫过于此。你看任何的电视，看泰坦尼克号，对不对， 你看任何的桥段，只要看到一方为另一方为死而死，那个桥段是最感人最精彩，人往往的记忆在那一刻停留的最深，记忆最长远。所以在婚姻里面，有很多时候妻子很心疼自己的丈夫，丈夫也很愿意为自己的配偶这个去受苦，或者是你去死。不过这些时刻都是在特别的时间，大多数的时候人的爱很难长久无条件不计代价不计回报长久去爱对方。而保罗说这种爱不是源自于人的情感，而是源自于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对人情感的圣化所带来这种结果。保罗前面就说要被圣灵充满，后面就谈到妻子顺服，然后丈夫爱自己的妻子，你应该看到这种逻辑次序。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当一个人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他那个果子，爱的其中的果子，就能够向对方去彰显或者展现出来。因此你也会得到一个结论，圣灵充满不是让一个人极端的狂热忽略责任，被圣灵充满反而使一个人更正常尽到他的责任，在这个家里面顺服他的丈夫，丈夫去爱他的妻子，这就是被圣灵所充满或者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就要求要爱自己的妻子，这个爱就不是一般的爱，是基督爱教会的爱。保罗就把福音进行讲述和引用。那丈夫有了一个完美的爱的典范，就是基督曾经爱过教会。基督怎样爱教会？我们要知道教会不是一群洁净的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来招义人，而是招不义的人。耶稣爱的教会这个群体原本是在罪里面，是罪的奴役，是上帝的仇敌，耶稣就爱了这个教会。爱的方式是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挽回祭，这样爱的教会。那么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以这个为最高的典范来爱自己的妻子。我们丈夫可能会说，如果我的妻子顺服我，我就爱她。妻子也说，如果丈夫爱我，我就顺服他，这是我们的讲条件。但是在结婚的婚礼当天不是说了吗？无条件爱吗？对不对？这背约了啊！背约是要受什么，知道吗？这个咒诅不要认为是这个十八层地狱哈。这个咒诅是说你的不爱和不顺服会带来痛苦，痛苦本身就是一种咒诅，对不对？争吵也是咒诅的一种，所以不要想到咒诅就一定是天打五雷轰，对吧？下十八层地狱。咒诅就是你不遵守这个约的时候，你的婚姻反来带给你痛苦的。这个痛苦，争吵、不和睦、冷战啊，最后可能离婚都有可能会有的。基督对教会的爱是无条件，不管教会悖逆多少次、不顺服多少次，都不影响基督对教会的爱。你就看到这一个最高的典范和楷模，是丈夫需要学习的。那么从圣经我们需要瞭望一下基督怎样爱教会，或者他怎样与教会同在。不了解这些，我们就不知道基督怎样去爱教会。所以基督论和教会论是丈夫和妻子不得不学习的，如果不学习教会论和基督论，是不可能在婚姻观当中有任何的起色的。经文这么说，我总不撇下你们，也不丢下你们。基督没有撇下教会，因为他升天坐在父的右边，赐下一位帮助者永远帮助教会，而那个帮助者就是第三个位格圣灵。在耶利米书还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来接你们。跟着后书也说，他本来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申命记也说，他怀抱他，如同人怀抱儿子。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以慈爱吸引他们。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哥林多前书6:11说，他使他从前的污秽中分别出来。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了。这些都是基督所做的事情。那么后来经文上又说，哥罗西书又说，他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将一切执政掌权都制服了。后面又写到，他使万物都归一，他将他藏在神的里面。福音书又写到，他来服侍他，因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约翰福音也说，他来是要让他过上更丰盛的生活。约翰福音又接着说，他照亮他，因为他是世上的光。后面又说，我是生命的粮，在我里面的就会得到生命。约翰福音还讲，在他里面涌出活水的江河给他的教会。后来又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教会要通过他到神那里去。约翰福音实际上还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也是羊的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说，众人都隐于那灵的磐石，耶稣就是教会的磐石。那么在路加福音又说，他来聚集他，如同母鸡聚集小鸡。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利米书又告诉我们说，他为他引进了罪恶之怒的苦杯。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他为他担当罪孽，并把他转嫁到自己的身上。以西结书也告诉我们说，我经过你那里，见你在血中挣扎，就对你说，借着你的血活下去。是的，我对你说，借着你的血活下去。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教会做仇敌的时候就为他而死。然后以弗所书还说，他自己做了教会的房角石。以赛亚书就说，他将他的肢体的名字写在自己手上。启示录3:5说，他为他穿上白衣。其实还说，他的肢体安放在自己的宝座上。哥林多后书说，他尊荣那些爱他的人。路加福音22说，他渴慕与他共进晚餐。特立比书2:8说，他为他顺服至死。哥林多前书说，他为他从死里复活。申命记说，他是他眼中的宠儿。西番雅书说，他因他而喜乐。彼得前书说，他洁净他。马太福音说，他带着权柄拆他出去。以弗所书说，要让教会成为神百般智慧彰显的地方。以弗所书还说，他使他成为他所造之物，为他预备美好的作为。更多前书说，凡败坏他的，他必败坏。我想这些经文你可以看到基督怎样来爱他的教会，为教会穿上白衣，为教会舍命，他洁净教会。有人败坏教会，他也必败坏那人或者那个群体。他要把教会肢体的名字写在他的手掌上，这个是谁？是基督对教会的爱。他起给供给教会生命，还让教会的生命变得更丰富。他是羊的门，他是教会的生命的粮，他是教会生命的活水。这个是基督对教会的爱。所以丈夫应当怎么去爱自己的妻子，就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来爱自己的妻子。你看这个丈夫对妻子的标准是多么高，是多么难，就是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给她足够丰盛的生命，让她有喜乐，让她有盼望，让她有自信。这个是丈夫当做的事情。但是你想一想，丈夫能带来这些吗？应该带不来，因为丈夫没有办法像基督那样。除了基督能给妻子带来这样的爱之外，丈夫是根本带不来的。不过在婚姻中有很多的挑战，或者你认为的很多困惑，这些困惑和挑战多数是源于其中一方没有在他这一方当中尽到福音对他的要求。所以每一个丈夫都应该明白，我们怎样来对待自己的妻子， 好像这个经文是大家通用的，或者是当妻子不高兴不满意的时候引用这个经文来放在丈夫的身上。但是这个不是因为妻子的引用的缘故，而是圣经就如此吩咐和要求。如果这个丈夫已经重生以至于得救进入婚姻当中，他应该明白在婚姻当中他最高的目的不是他自己在婚姻中得满足，而是使上帝得满足，婚姻成为次要。他为了讨上帝喜悦，他紧接着就会在婚姻当中履行上帝的命令和一切的要求。如果妻子去顺从丈夫，如果丈夫去爱他的妻子，意味着婚姻是可以得到一定的救赎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得不去思想一下，当圣经提到丈夫男人是家里的头或者是女人的头，那这个女人是要享受丈夫百般的爱。但是你会看到我们很多做丈夫的有很多的不足，就是没有办法全心全意活生生的去展现基督对教会的爱，是没有办法展现的。就是丈夫常常去忽视妻子的感受，就是妻子他根本就是丈夫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妻子。意思说我认识我的羊，我也把我的羊招来给他提供丰盛的生命，那就因为很多丈夫是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不了解就会有忽视，就会有轻看，就不能给自己的妻子提供足够的滋养和养育的。那你知道忽略和不滋养的对面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恨，就是你不滋养他或者你忽略他，其实你就是在恨他。恨他就是把他从婚姻当中把他剪除的。所以男人往往是一个大男的主义的精神，就在婚姻当中是没有像基督那样对妻对教会的那种顾念，对教会的爱，对教会的洁净，或者对教会的连续，往往是没有的。保罗提供这个原则是要告诉所有做丈夫的，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不是按照自己的家庭传统，也不是按照我们一个地区的家庭文化的传统，更不是按照自己随心所欲，因为你身为丈夫已经被基督所买赎，你属于基督，你属于他，就应该在他里面找到一种生活的方式，而这种生活的方式又不是我们自己所发明的，而是基督所教导给我们说你必须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来爱你的妻子。所以所有的婚姻书籍都会谈到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夫妻之间沟通是最难的事情，就是沟通是婚姻当中最难的事情，不沟通可能是一种常态，然后沟通以这个火药桶结束也是常态，所以沟通是最难的。而沟通就体现了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尊重，对女人的顾惜，对她的滋养，而没有沟通就会带来夫妻之间更大的张力，更大的张力。所以做丈夫的不得不好好的去思想，你真的知道基督爱教会吗？如果你不了解基督如何爱教会，你也不会知道如何去爱你的妻子。你可以在这个之外学习很多所谓婚姻的技巧，给妻子送一个这个金的饰品，或者送一朵玫瑰，或者送一些惊喜让他高兴，但是你并没有去理解基督如何去爱教会，所以你并没有在那里去学习做丈夫的方法，也没有在基督那里去学习爱妻子的方法，那么你整个的婚姻缺乏了福音的荣耀，那福音在你生命中是没有任何的地位而言的。所以我想丈夫有没有爱自己的妻子，往往丈夫是没有发言权的啊，丈夫往往都是在外人面前很有发言权，我很爱我的妻子，但是只有你的妻子才有绝对的发言权。 因为你根本感受不到你是否爱你的妻子，但是你认为你很爱，好像每个父母都感觉自己很爱自己的孩子，可是很多孩子都感受不到父母的爱。同样，丈夫都认为自己很爱自己的妻子，但是妻子说我根本感受不到。因此来讲，夫妻之间聚焦的焦点不是福音之外的方法，而是在福音之内寻找建立婚姻的方法。只有这个丈夫去深入了解基督论和教会论的时候，他才能够知道基督是这样爱教会，而基督是这样要求我来爱我的妻子。所以你要从新约去查考神怎么去爱他的子民这个群体的时候，你才懂得我怎样去爱我的妻子。如果没有去查考，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爱。细致的爱是写在圣经当中，但是圣经并不像婚姻书籍一样把所有的原理全都拿出来然后写成一本书你翻一翻就可以了，并没有那么简单，而是你必须要熟悉基督论与教会论，然后建立这种的关联性，你才知道我身为丈夫我应当怎样去爱自己的妻子。那几乎所有的婚姻书籍都要谈到这个沟通的问题，没有沟通那可能就是冷战或者冷漠或者保持一种现状，或者彼此的诽谤挑衅，让彼此的攻击。而沟通最能够体现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尊重、顾惜和滋养。我不知道各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介绍多少次那个丈夫对妻子那种场景，就是大声呵斥，然后不予体会、不予理解，然后把妻子视为一个像自己一样如此冷静冰冷的存在。其实这就是丈夫没有爱妻子。你可以看所有的婚姻书籍，沟通是首要的，而沟通最能够体现丈夫对妻子的爱。没有沟通，所有的礼物在一个妻子看来都一钱不值，因为女人要求被理解、被关爱、被滋养。所以你看看基督怎么爱教会，不单把教会呼召进他的这个羊圈当中，还要给他丰盛的生命，后面还说还要使教会变得越发的俊美和完全，还要让教会得到足够的饱足。这个是基督对教会的爱。经文上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你会看到这个爱里面包含什么？包含了舍己。有一段经文更能够说明这一节经文的解释，或者更好的解释这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5-11节。那里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纯因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而这段经文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基督如何去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是他一点不顾惜自己。经文上说，不以自己同等为强夺的，意思是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起初与圣父圣灵同在，同享荣耀。不过他不抓住这一点，他不说为什么我要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要撇下我荣耀的这个时刻，为什么我要下去饱受打击，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他没有说，经文上说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耶稣爱教会不计代价，不计奋力维护自己的特权。那么丈夫爱自己的妻子，就是不维系自己所谓的大男子汉的颜面， 儒家文化的山宗最讲究男子大男的主义，男人怎么能做小事呢？男人怎么能做这些女人做的事情呢？男人怎么能看孩子呢？所以很多的男人根本是不看孩子、不养孩子的，很多男人根本不参与家里的事务的，因为他很注重自己的特权，很注重自己的权利，很注重自己所谓的男人的颜面，而这个颜面本身不是源自于圣经，是源自于某种文化所带来大男的主义精神。男人要做什么事情？要治理天下，对不对？治理天下这家算什么，对不对孔子不是周游列国吗？找工作找工作为什么不带着妻子呢？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闯天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怎么爱教会？不抓住自己的特权，不抓住自己的原有的荣耀，所以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这是基督当做的事，同时也是丈夫对妻子当做的事情这个路德不是说过吗男人给孩子换，当时不叫尿不湿换尿布的时候，换尿布的天使都在微笑这件微小的事情瞬间变得高大上了下一句话反倒虚己，反倒虚己呢是讲到耶稣基督他不顾念自己，不顾念自己永恒的荣耀和尊荣。如果耶稣顾念自己的话，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教会，也不可能有蒙恩的人。我们应知道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天使都要拜他，所有执政的都要在他权下，都要在他权下，所有的受造物都要尊荣他。但是基督反倒虚己，他撇下这一切，因为他来到这个世上没有人尊荣他，没有人肯定他，没有人给他足够的荣耀。但是基督依然恰恰相反，决定按照父的旨意顺服，反倒虚己，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式，诞生成为婴孩，后面又描述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些都在表明他没有顾念自己。如果基督顾念自己的荣耀，顾念自己与圣不圣人的地位，我们全人类是没有任何的指望的。他没有谈自己的权利，没有谈自己的报酬，他没有说我为什么受苦，我为什么为仇敌而死，为什么去为这些卑劣的罪人做这些事情。耶稣没有计算任何的代价，他知道他要受苦、受凌辱、受诬告、被定罪，然后暂时他都知道，他知道他的门徒都会远离他，他都明白。但是耶稣依然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顺服以至于死。你看到这些内容，你会想到基督是这样爱教会、爱他的百姓，那么丈夫应当怎样来爱他的妻子？堕落之后的夫妻关系是怎样的？妻子总想恋慕自己的丈夫，丈夫总想辖制自己的妻子，就是男人想维护自己那个权柄、那个权威，所以就要辖制妻子，辖制妻子，而不是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做那个有爱的头、有牺牲的头，来滋养自己的妻子，并不是这么想。我们在各样的文化都可以看到那个丈夫如何来贬低或者来虐待自己的妻子。在希罗文化里面，很多女人是在地里干农活，男人坐在地边上的，就是女人可能就是个生育的工具，是个发泄的工具，女人是可以被买卖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也不例外，女人的地位经常被贬低的，被虐待的，讨男人欢心的。换句话来讲，你随便查考一下历史，如果没有宣教士，女人的受教育的权利 女人得自由应有的权利少得可怜，几乎是没有的，是没有受教育的资格的。男人怎样爱自己的妻子，耶稣不是做了榜样吗？因为基督爱了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用了这些词，你看，反倒虚己，自己卑微顺服，以至于死。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只有一件事，让教会得到益处，他要爱他的心腹，使这个心腹得到荣耀，得到价值的肯定。因为耶稣为教会去死，才能让教会感受到他们多么贵重，在上帝的眼中贵重无比，因为上帝赐下了独生子为教会为罪人而死，所以他把教会买回来，为教会流血，为教会牺牲。在耶稣的整个的服事当中，只有教会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因此我说以基督的心为心，只有一个总是想到自己配有益处的丈夫，他的妻子才能过得幸福快乐和满足的。保罗是这样要求所有做丈夫的，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为丈夫在这个家里不能考虑自己的益处，你说做男人太累了，早起上班，到了天黑的时候回来，我想跟各位说呀，在济南上班已经不累了，你到北上广上班坐地铁回家多长时间到了？他们要在最繁华的地方上班，要在最便宜的地方租房子住，因为最繁华的地段租房子非常贵，四五千块钱可能才租一个五六十平的小房子，他们要离工作的很远，每天坐车坐地铁都需要坐一个半两个小时。济南从东到西多长时间？大概一个半小时，对吧？最堵的时候一个半小时，从济南建邦大桥一直到那个唐冶工业园高架尽头，一个半小时撑死了，对吧？你开车，他们要坐地铁再步行，你知道什么叫累吗？所以从对比来讲，不要说自己多累，别人累的基督徒多的是。你说做男人真的很累，回到家还要再顾念自己的妻子啊，还要光想她的益处啊，还要光想她的益处啊，你不能这样想，你要想基督为了我的，为教会的益处，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所以我要在这个家里面考虑我配偶的益处。你要问传道，你做到了吗？没有做到经常被批评经常被批评不懂沟通不懂体恤总是被批评你知道多难不是吗？多难不是吗？我那个在很久之前，我看到有一个她丈夫给她妻子打电话，她妻子赶很远的路，到哪了？怎么还没到？就是没有对配偶的体恤和顾念。我们上一讲虽然感受到妻子好难呀，要顺服我那个不如自己的丈夫讲话不如我，照顾家不如我，为家里规划也不如我，我要顺服他真的好难。丈夫今天说：“哎呀，好难啊！我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来爱我的妻子，只想着我的妻子，像基督想着教会一样。哎呀，太难了，还不如做女人呢，所以很多人一后悔的时候就说：哎呀，做男人太累，要不做女人。女人就说：哎呀，太苦了，要不做男人。”没结婚的总是羡慕，哎呀，结婚真好；结了婚的总羡慕，没结婚多好。人总是很多的假想，这些假想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保罗在教导什么？所有做丈夫的，你们不要先看到妻子顺服，你们很高兴， 你们也有一种的要求，要在耶稣基督爱教会的里面来看见你怎么来爱自己的妻子，怎么来爱自己的妻子。我跟大家略略谈过，清教徒的作品里面有专门去论述那个做丈夫的怎么在妻子怀孕时来照顾自己的妻子，怎么在这个妻子生了孩子之后，然后他照顾自己的妻子，然后在养育过程当中这个丈夫如何来担当这个角色，这些都是有的啊！你不要认为我在跟你渲染哈，啊，清教徒与圣灵的工作那本书里面就有啊，加尔文主义导论里面谈到加尔文主义家庭观里面也有这个，清教徒写的建立敬虔的家庭，建立敬虔的婚姻，都有谈到男人在女人各个阶段当中都怎样去顾念自己的妻子。为什么写那么详细？因为做丈夫的容易粗心大意，不够细致，不知道如何来顾念自己的妻子。所以所有做丈夫的不得不好好的重新思想。上帝里边很高兴啊，这个里边也应该高兴，高兴是因为你找到做丈夫的方法了啊，有点难过是因为太难了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没有难做的事嘛，对不对啊？你如果思想基督怎么去爱教会，也包括怎么去爱你，你应该知道作为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不顾念自己，不想着自己，一心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配偶的益处，我愿意在下班之后进到家里面帮着妻子把家料理好，共同完成所有的事情。我愿意早起，比我妻子起得更早，因为她带孩子太累了，我要帮她完成一系列事情。这是具体的应用，不是吗？对不对？这个就不用教了啊。但是清教徒为什么写着吗？你真的觉悟不高啊。你知道为什么在摩西五经当中，上帝赐下十诫之后，还要把十诫每一个细则都要应用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吗？因为人不会去应用的。所以盼望所有做丈夫的等来年再讲婚姻的时候再细则吧我只构建一个画面，我希望所有做妻子的还有做丈夫的，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幸福，而是为了更好的去认识福音，更好的在福音中委身来做妻子，来做丈夫，让家里面被福音所更新，可以让孩子也能看到福音在家里是流淌的，它不是单单的教义观念和知识，福音带来生命，这个生命是活的。我也没有做到，也不用感到羞愧，因为我们生来就无知。保罗那个时代教会需要教导，那个家庭需要被建立，我们同样需要更新被建立。所以求主也帮助所有做丈夫的能够在今天去思想，如果基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如此的爱教会，如此的顾念教会，为教会的益处着想，那么你应该在主面前立志，让自己更多的了解基督如何爱教会，然后你在你丈夫的身份当中去爱自己的妻子，顾念滋养喂养，使自己的妻子有盼望，变得喜乐有魅力有自信的活在你的家庭中。感谢主，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所以什么时候见到你妻子很高兴的时候，就证明这段时间被圣灵充满了。当这段时间很难过的时候圣灵的充满减弱了。好，我们到这里一同来祷告。